到是出于上帝你的保守，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一边经历眼泪，但我们却心里面经历上帝你属天的喜乐。主啊，你当我们，你向我们应许啊，你若夺去啊我们的啊东西，你用你自己的丰富来代替，你让我们啊在你的里头不经历缺乏，让我们在你里头被啊天父的慈爱所充满，因为你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承受永生。主啊，这是用啊今天诗篇第五篇啊大卫的祷告啊来啊坚固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啊晓得怎么样更按你的心意啊在这个时代啊继续忠心的啊走啊天国的道路啊。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啊自由的运行感动啊，你帮助我们当中一些啊还啊年幼的啊孩子啊，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听得明白，但是他们的心能够知道、啊、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啊，也让我们啊的少年人啊，虽然言语上啊语言上不能够完全的啊明白，但主啊啊你透过你啊大能的啊神迹啊，你在他们的心里啊以他们明白的方式来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领受与我们一起啊领受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你们有笔记啊手上啊、如果按照我们的将来的安排啊，每次的这个第一个主日我们是啊、分享这个诗篇啊啊、我们已经到第五篇了，但还有很努力啊，因为诗篇有一半是，不过啊、的确我们没有很多机会是第一个主日了啊，所以我每年可能就只有几次啊，不过啊、诗篇的确啊、不需要束缚的啊，因为每一个诗篇都是一个啊、真实的祷告啊。好了，我不花太多时间在开场白，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啊、就算你打开圣经啊，把这个诗篇熟悉一下啊，就是有十二节啊。这个诗篇如果你读一遍之后啊，等一下我会请你们读了啊，你会有一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这个诗篇大卫向上帝啊来表达他被这些啊恨他的这些敌人所逼迫啊，他讲述他们的逼迫，但同时呢大卫又很坚信啊，特别这一篇里面就强调他很相信上帝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他知道上帝不可能允许作恶的人不被刑罚啊，这个观念他在里面啊，所以他不是说啊反正上帝要刑罚罪人我就不说就好了，没有，他还是向上帝求，也跟上帝说他们怎么欺负了我，但他心里面知道上帝不可能让这些人不被刑罚，这是第一点了。连第二呢，大卫在诗篇的结尾他表达了啊上帝对教会啊怜悯的信心，意思说他不单是他自己啊，他说哦我被神拯救了，他后面他是说你们啊，其实他指的是一切就是忠心啊有信心的信徒啊，就是上帝的教会啊，所以他在这个指望中啊，他劝我们啊在苦难当中啊要有指望，指望中要有忍耐等候上帝的拯救。OK? 那话说回来，你可能会问了、啊、为什么大卫需要做这个祷告啊，因为上帝让苦难临到他的身上，现在问题就来了，苦难啊，苦难是上帝跟上帝什么关系啊，在诗篇我们看见上帝允许苦难暂时的临到他的儿女身上啊，这个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当苦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上帝没有违背他的公义，也没有违背他的慈爱，所以大卫的意思是说虽然苦难临到我也是有罪的人，但是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做而变成是不公义的神，或是他因为这样做他变成是一位不慈爱的天父。 OK? 那这个是神义论啊，当然我今天不讲这个神学，但最少你们头脑里面要有啊，就是我们常常要跟自己提醒自己，就是苦难会临到我们啊，是因为虽然我们不一定做了什么坏事啊，但是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啊，我们有了原罪，所以 上帝就不是在审判一个无辜的一个义人。你们明白这个观念吗？就是说可能你遭受一个疾病，也不是因为你贪吃，也不是你贪玩，完全无关啊。你生活虽然有不完美，但是也不跟这个病有关系。OK， 好了，你找不到连贯，但也不能够说找不到连贯就是我是无辜的，因为你再怎么样无辜呢，你的地位还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上帝就不可以啊，或是不可以，或是上帝就不会因为给你受灾而他变成了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官。如果上帝真的是让一个无辜者在这个地球上面受苦呢，上帝就要辞职了，就好像今天很多的百姓要求总统辞职做错事，对，所以你知道吗，上帝只要在历史当中让一个无辜者受罪，上帝就是不义的。你说有啊，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是承担了世人的罪，所以基督会死是一个奥秘啊！大家都说怎么搞的，大家不明白，但是后来基督复活了，大家就明白了，原来他真的是为我们死的，他自己无罪，如果他有罪他就不可以复活了，对不对？好，今天不讲这个，但最少我们就是受苦呢，我们会明白上帝没有不公义，感谢主啦。但是怎么说上帝不会不慈爱，我明明吃了苦头为什么不慈爱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会管教他收纳的孩子，是吧？我们这里做过爸爸的啊，都试过管教自己孩子，但是你不是为了要害他啊，你是已经预备好好处啊。当你管教的时候，你是要他做好而不是要做坏。天父更是如此啦，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借着苦难，而且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头是很硬的啊，就是人家广东话说牛低头是只有一个原因，是他要喝水，他如果不想喝水你不会让牛低头的。他说其实人呢，如果没有苦难是不会无缘无故谦卑的啊，我很谦卑的就一定就不谦卑了，这叫骄傲了，所以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很多时候是调试一个很适合我们的苦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不以这个为快乐，他要我们因为苦难而谦卑，谦卑而来到他面前来祈求他已经预备好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是吧？所以虽然他给我们苦难，他也没有失去他的慈爱，因为他是爱我们才管教我们的，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大卫的祷告的逻辑来的。所以你读，你可能这样读一下过去，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其实他头脑不是只是充满着感情啊，就套了一堆的话出来，他的这些话语背后是因为他对上帝本性的认识，所以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很热忱的祷告啊，不一定合神心意，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跟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啊。好了，第二点我们要，对，我很快要进入正题啊，我再处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印象啊。我知道我讲这边只讲五次在这边啊，但我在里昂我就讲了72次了，我们讲了72篇嘛啊。那每次呢我都有一个感觉，那听我的人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过，我说没有听过，没骗你的，没听过，你看不一样的。的确的，如果你读呢你会觉得啊篇篇差不多啊，对啊，又来了又来啊，大卫又来哭了啊，大卫又来喊救命了。就是你总觉得大卫好像总是祈求拯救啦，如果不是拯救就是赞美上帝啦，大概就是两种祷告在诗篇里面。所以很多人给大卫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情绪不稳定，一会哭一会笑的男人啊，那就觉得大卫好像很啊，我不想用女性来讲他，但是我就说很多人说大卫好像比较忧郁型的，哎，你误解了，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啊。现在我们就是要来看呢、啊，到底一边哭一边笑的这个所谓情绪不稳定的人呢、啊，是什么人？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还不够，圣经说大卫是上帝儿子基督的预表 不开玩笑啊，你所以你要收回这句话了。圣经说大卫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先祖啊，这样简单吗？你今天要说他只是这一回事吗？上帝千人当中，上帝选一个代表他儿子的，而且立他做他儿子的先祖。你以为大卫是一般平常就是头发长长，整天拿吉他在阳台那边唱情歌的人吗？当然不是啊。OK，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现在回来了，就是其实是我们的错觉。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耶稣或是上帝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大卫的祷告有点脱离现实，是因为你觉得你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看不见这样的敌人，是吧？其实你要重新想这个了。如果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连我如果跟大卫的经历差那么远呢，我应该要想想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经历真正圣灵重生的生命。我意思说，对上帝又酷又笑的人生啊，其实是基督徒的人生啊。你可能觉得这个很好笑，你再想一次，你能够对一位你看不见的上帝又酷又笑，我觉得这是你的灵命。因为一般人是酷不出来也笑不出来，不是吗？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一分钟你都嫌长，除非你有听众，对不对？你来到教会啊，很多人在听，你可以布拉布拉布拉十分钟。OK， 你在家里有孩子在听，你布拉布拉五分钟，对不对？到你一个人的时候，你都没劲了，对不对？你受苦的时候，你祷告你哭不出来，因为你觉得好傻，谁在听？你高兴的时候，你笑不出来，因为你觉得好傻，谁在看？你先要明白，大卫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有真实的又哭又笑，不是他的情绪不稳定，这是他的灵性。你要妒忌他，你说看不见的你都有感情，你真厉害，这叫做亲密啊，懂吗？当然我故意的，你们明白我意思。有时我们就是很标榜一种基督徒，其实这种基督徒好像佛教这样，就是什么都没事，没事没事啊，医生说癌症四期，没事没事，有十六期的四期没事啊，什么都没事啊，什么发生啊，我们都没感觉，这叫灵性好，这叫虚伪。然后我们觉得那些有很多感情的啊，这些人都情绪不稳定，做基督徒呢，什么感觉都没有，祷告不要太大声，唱歌不要太大声，什么都不要太大声，虚假。上帝是有感情的，你的感情，你知道这些人哦，在教会是很稳定心情的，对，一回到公司啊就大发雷霆，因为他少赚500块，他会斤斤计较隔壁的狗跑在他的后院。他不是没有感情，他是有的，但是他发挥在一些不需要的地方上，对不对？反而他对上帝没有感情，是不是因为他本来没有，而是他觉得上帝不真，所以提不起劲祷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知道这些外邦人啊，就是那些异教徒啊，他们怎么祷告的？我解释给你听啊，当然是我没试过啊，但是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你看看是不是跟你一样啊？异教的人、拜拜的人，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是有事祷，没有事就不需要祷，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祷告事项？哦，没有，这礼拜不错，这礼拜不错啊，可以可以。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需要？哦，给别人给别人，这礼拜我可以，大家为他祷，他比较需要，没有？这是异教徒啊，你说异教徒就是拜拜的人。啊，拜拜的人怎么祷告？他们求小的，先求简单的东西，有效了再求大的，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祷告？哦，其实有一件事，但是不懂他帮不帮得了，先求一个小的，哎，不错，这个神蛮灵的哦，再求一点，那下次哎又可以哦，嗯，你知道外邦人对他们的神明的祷告，不用有信心的。因为他们今天可以认他做神，明天就可以不认他做神，当中没有信心关系，当中只有什么关系啊？实用关系。 你祷告是不是只是纯粹实用性，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偶尔祷偶尔不需要祷。你就觉得大卫是情绪不稳定的人，其实你的一生在地上就得像大卫，因为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基督就是完全人，如果可以进天堂的就是基督，你不像基督你就不能进天堂，这样你明白了吗？你跟基督不能太差太远了。 OK， 我不是说你要学大卫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我只是说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表达了属神人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卫他祷告啊，我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大卫祷告有时是没有信心，他跟神求是吧？但实际上呢，大卫祷告跟外邦人不一样，所以大卫呢他祷告正是因为他有信心，你想是不是有道理？他就是因为相信是上帝在掌管，他就是因为相信上帝的美意是好的，他才祷告嘛。而且他祷得越激烈表示他越信嘛，而不是他越不信，你说是吗？如果他不信他应该不用祷了，他就是必须相信他的苦难在上帝的手里，虽然他知道 OK， 上帝用撒旦，上帝有时也让撒旦去用一些坏人是吧，把苦难带给我们。坦白我说了啊，我们其实一般人呢就都不可能看过，你有你告诉我啊，我是蛮好奇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当中有谁看过苦难是撒旦给你的，就拿到你面前的是吧？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苦难是坏人给你的，就是你身边的坏人给你的，不然就是你身边的病菌给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的，那上帝可用了撒旦，许可撒旦，连撒旦其实也没有直接，撒旦就激动了我们身边那些恶人，恨我们的人，妒忌我们的人，把痛苦加在你身上，是吧？啊，你看大卫他清不清楚？如果大卫认为呢，痛苦是人给他的，大卫应该就向人求就可以了嘛，求你可怜我，不可以了吗？因为是人给他的。如果大卫认为苦难是魔鬼给他，他就向魔鬼求就可以了，放过我啦，是吧？我是小小的一个人，你不要给我苦，没有啊。大卫从来不向人求，也不向鬼求，向谁求？向上帝求。他知道苦难正是在他的手上，不然他就不需要祷告，而且不这样子祷告就不是真的祷告啊。好，先回来解释，就是为什么他如果又知道苦难在神的手里，他又要这样的求，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时说啊，弟兄姐妹，你们已经知道是神在掌管，你们就要平安。那这句话是对的啊，这个逻辑是对的，但是这句话是残忍的，对不对？因为你应该是没有受过苦啊，你就总觉得呢，一个人在苦里面，只要把头脑弄清楚就没事了。你是真人那个。大卫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大卫受苦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要处理第一头脑，他要处理理性上的困难，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受苦，他要处理这一点，所以他相信上帝是爱他的 OK， 他处理。但是实际上他是真人，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的痛苦他也要去处理，对不对？所以你读诗篇，你发现大卫其实不是不知道上帝，不然他就不需要祷告。他每次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如果上帝真的没有帮他，就好像你们发现你的孩子哦，你在的时候他就哭很大声，对不对？你不在的时候他怎么跌都没事，他自己爬起来摸摸一下还不敢跟你讲，直到你晚上说为什么有红红的，你做什么啊？没事跌倒，你没哭啊？没有，因为你不在，哭也没用。如果大卫不信上帝在，他喊也没用啊，他就是知道上帝站在旁边，他就喊他、啊，为什么你是不是走了、啊、你没有走了，在啊。所以问题就是你明白吗？你看得懂诗篇呢，你会发现其实大卫是在跟上帝说，你讲两句话安慰我啦。他不是说我不信你，他不信他就不倒的，因为你受苦的时候除了你的信仰有危机，你的情感也出了危机。人很丰富的，有时头脑弄直啊，心里就是不能够感受，对不对？有时你就需要两句话。所以大卫实际上跟上帝说，你给我两句话啦，你安慰我啦，你宠爱我一下啦，对吧？ 你给我一点 feeling 啊，你让我那个感受平和掉，头脑我是知道的。那受过苦的人呢，这一环就明白了。那还没有受过苦的人呢，他就用理性来处理。有什么好怕的？不用怕，看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当然，你每一句话都100分，但是对这个受苦的人是残酷的。因为他说，我也知道上帝造天地，但是这个感觉啊，怎么办？你这个感觉就只能够祷告。就好像你在家里面，你知道你孩子哭就是这样，他就要你来做嘛，抱他，他不是要你来跟他涂药的，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做过孩子，我知道的啊，就是小孩他弄伤自己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医疗的。哎呦，这样子伤要缝几针啊？啊，要考虑一下医疗保险最近贵不贵啊？这是你想的 ，OK？ 小孩一受伤他哭呢，他就是要父母来安慰他，来抱他，他只要这个，连给多少钱是你的事，哈哈，这是爸爸的事，我不用担心。那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我们以为好像人是一个很单一，只是用理性啊，没有情感的，但实际上不是。所以讲回来，大卫的确不是情绪不稳定的啊。那当然，我已经好像在你们当中讲过这个啊。不过希望啊，饶恕我啊，我如果再讲，那你知道大卫是谁了啊？大卫是当代应该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君王。你看历史，你知道的。OK， 大卫是大家所知道的勇士，因为大卫就是一个小牧童，可以把哥利亚就是打败的，对不对？大卫的军事力量，大卫的财富，他的才华一点都不在我们以下，这里任何一个人，我们当中，对吗？大卫被百姓的拥戴是我们没有的，更严重，大卫被上帝特别的爱护啊，因为他是上帝爱子的预表。你想看看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祷告，你跟我那种人我们不祷告，合理吗？你觉得很怪，所以我刚才说你不哭不笑是不正常的。你在祷告当中你应该有哭有笑的，因为神是真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感觉情感与大卫不同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大卫更认识耶稣，也不是因为我们灵命比大卫更好，也不是我们能力更大，我们更坚强，我们更勇敢，而是我们不够诚实。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只是说，我们没有真诚的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苦。 OK， 我们不够成熟，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还是很爱我们，所以把我们放在他的保护之下。所以意思说，虽然我们还是不长大，就是好像一个小孩还没有长大，但是上帝没有对我们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他还是啊，好了，你不高兴啊，好，我给你啊。但是有一天，他还是要我们长大的，因为我们都必须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是我们得荣耀的榜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总是觉得这样子就够了，这种祷告方式就够了，或是这一种的与神的关系就足够，不够，绝对不够。你就凭这种的感觉，你想走到天国的门啊，你就想啊，不可能啊，就偶尔聚个会啊，啊，头脑就直到十戒可以背，可能也没有背十个，就背八个啊，啊，主导文只背到一半啊，后面一半等以后的40岁再背，不能啊。你的情感如果没有上到真的是在祷告当中体验那种的安慰，以后你面对真正的苦难的时候你怎么过那一关？就凭头脑，如果可以凭头脑，多少人都成为伟人了，多少伟大的人呢，他们的犯错都不是头脑不清醒，而是他们的感情过不去啊。你最后一关应是感情过不去的，不是理性过不去，就是你感觉不到，所以你在放弃。OK， 上帝把你留在教会，或是把你还放在教会的附近，没有太远，是因为你还是那个宝贝，上帝没有把你一下丢到很远去，他还让你有机会可以在当中，但是不表示这就是正常的关系。 你多看诗篇，而且不要以一种好像找资料的方法来看诗篇。OK， 看诗篇，看他的祷告，看他跟上帝的那种感觉，你就问你自己：同一个天父来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流露？我真的很痛苦，但是我流露不出来，我给人家欺负到不像样了。但是祷告的时候，我还是要跟神讲说。啊，你看着办吧，可以就帮哦，不可以也没关系啊，我死不了。为什么你还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好像一个孩子跟父亲那种的亲密，对不对？你要他抱你，但是你哭不出来啊。我讲很多了，不过我说说希望你们不要把诗篇看为只是一般的东西啊，它是某一种灵性才可以吃得出来的味道啊，就是基督徒领受过恩典的人，你就感受到啊这个诗篇的甜美。但愿他的祷告也是我们每天与神关系的一个经历啊。好，我快快了啊，来，我们来看前面两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那你看你读，你马上就觉得讲什么祷告吗？这么要重复三次，你至少抓到三个字是一样的意思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诗篇厌烦的地方，我们觉得重复太多没有特别意义。感情你急的时候，我担保你超过讲三次。你如果心情很急躁的时候，你要求的东西就不止讲三次啦。大卫只是很 modest 啊，很约束自己的啦啊。他用三种的方式，三种的用语来表达他的痛苦啊。但大卫这样的表达也表现了他是很有决心的。因为如果一般人觉得说了不听就算了，对吧？他重复三次，表示他没有放弃。他一定要祷告，无论在什么情况他一定要祷告。所以第一点就让你看出他的祷告不是冷酷的，不是机械的。吃饭啊，跌倒谁接倒？到你。不是昨天做、哦、今天到你了、哦、你要推，你连这个你都要用五分钟，对不对？因为最后要抽签啊，看谁。牧师的家我都看过是这样的啊。就是觉得哎呀倒什么啊，很烦啊，机械的嘛，对不对？就好像啊，今天到谁洗碗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哭不出来的，在神面前他打到扁了在地面他都不能求的，因为他的祷告是没有感情的啊。大卫是有的，所以他在祷告中就让你看出他是迫切的啊。而且刚才前面说了，他能够迫切是因为他感觉到同在，就像你的 baby， 他可以哭得大声，而且你越靠近他，他越大声。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你来了。所以大卫很迫切的求，越来越迫切呢，就是他知道上帝爱他的上帝很靠近他，可以吗？你说为什么总是把小孩跟大人的关系讲成大卫？哇，你不知道在祷告的时候，你第一句话是什么？亲爱的。是吗？你忘记你祷告是在跟父亲，爱你的父亲讲话吗？你没有忘记把自己放成做小孩了，怪不得啦，你每次都好像跟老板讲话，你不给我走人的啦，是吧？小孩，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上帝给儿女的特权，这叫阿爸父啊，可以向他求。所以大卫的确是感受到父亲来了，爱他的天父来了，所以他越迫切的向神表达他的痛苦啊。那大卫在这里他另外一方你可以观察到啊，他没有特别说什么事情，他只是说呼求呼求呼求。其实他不是在做一些好像无病呻吟，就是很无聊的啊，不懂痛，我很痛啊，哪里痛不知道啦，很痛就是了啦。他不是这种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表达。当他这样子说，其实他是知道上帝知道他的痛苦，所以他不需要很直接，因为这些痛苦是很难用语言去说出来的啊，所以他只是跟上帝说：“我向你求，我向你求，我向你求。”好了，他三个求，第一个求呢，中文不清楚啊。他原文呢，第一个是言语， 他的本来的意思是低语说话，就是很小声，就好像一个病人，你去医院病床看他的时候啊，你跟他说怎么样啊，听不到的啊，你要耳朵放到嘴边，他就很小声的跟你说，我肚子饿了，可能说我要上厕所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对吧？他不能大声讲，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可能他重复了很久，没人管他，啊，大卫就说。我就是这样，我很小声的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很混乱，我就只能够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但大卫第二句话呢，说我呼求，呼求的原文是大声的喊，就好像喊救命一样啊。大卫其实大声喊也不是因为上帝走掉了啊，上帝在很远啊，或是耳朵发沉听不见，而是他要表达他内心的苦楚，所以他用喊，大声的喊啊呼求。来说这件事。第三，他说我向你祷告啊，我再说哈，低声说话，大声呼喊，我向你求，就是他原本的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来的，就是祷告啊。那第三，他说我祷告，他就用这直接的话啊，他就说到，其实他无论是大声讲、小声讲啊，其实他都知道上帝听见的 ，OK 啊，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不拒绝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祈求的儿女。所以大卫在许多的祷告诗篇呢，都让我们看见这种的表现，就是他会重复重复重复，而且他会一直好像说，上帝你速速来救我，你快快来救我，不要迟延不要迟延，大卫会这样子表达，我们比较少这样子说话。那其实大卫并不是在抗议说，哎呀，上帝总是慢慢来的啊，不是啊，有时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看了这种祷告多了，我们总觉得哦，原来上帝也是好像政府官员这样啊，慢慢来，什么都是慢慢来啊。如果连大卫合神心意的祷告，上帝都慢慢来，我们这些人祷告了没有回应，我想也是正常的啊。所以很多人祷了也没有期盼神回应他，因为他说上帝总是慢慢来，对吧？你是不是这样觉得？也可能就是因为你总觉得上帝慢慢来，所以你不大喜欢祷告。你说上一次的都还没回答，现在还要再听，你就想不跟你讲，是吧？两年前的你先给我回答先，我现在跟你讲新的，你跟他抗议嘛，对不对？你看圣经，上帝有没有慢慢来？慢慢来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属性啊？你说是什么都是慢慢来的吗？造世界也要搞到七天。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以上帝的本性，慢慢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凡事传道书讲的，三章一节说，凡事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意思说，一切对上帝来说都是定的。如果你一切都是定的，你就没有所谓的慢慢来。慢慢来是没有定好吗？所以啊，还有一点时间就拖延。如果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定好的，所以就没有可能有一种慢慢来的情况会发生。每一天都是上帝，都是时时刻刻他是护理这个世界，他是不睡觉不打盹的上帝。所以最后呢，基于上帝这种护理，你只能够说上帝每一个时刻他只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成就，第二件就是男主，没有慢慢来的。慢慢来就好像两个都不做，你给我一样东西，我看一看啊，之后再来啊。在上帝那里呢，没有这回事的。如果这个事情不发生，就是他男主，而不是他慢慢来，所以不发生。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你把这个观念放进去，你就开始发现，不发生的事是上帝让他不发生的，而不是上帝没有做，是上帝难阻他发生，所以他有他的意识在里面啊。上帝他不可能让有任何的情况是让自己不参与的。好了，为什么大卫要跟神说快快来救我，快快来救我，好像上帝忘记他呢？其实这个慢慢来的感觉啊，是你跟我做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心急啊，我们急躁的错觉来的。你的孩子很喜欢去迪士尼乐园，是吧？ 刚开车不到五分钟，他就问你到了没有，你说我还在，可能如果你在意大利，我还在意大利，还没出，我还在这个镇还没出去，到了没有，急嘛。对一个心急的人，两秒都是太长的，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上帝慢，是我们急啊。那有一个例子啦，当然这不一定有连贯啦，但是这例子也蛮好的，就是有人就说上帝慢慢来，你看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都慢慢来，因为世界的人是这样说的嘛，你看这个看他会不会跳下来，看这个上帝会不会派天使来救他。所以对世界人来说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是上帝没有救他的儿子，因为上帝慢慢来，他没有做嘛。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没有求上帝救他啊，这个我们真的要知道。你看耶稣讲七句话，有没有一句说哎呦父啊好痛哦，我不干了，快点啊，给我下来，快点快点，再不下来我跟你翻脸了，快点快点，哦，不来哦 OK 死掉。耶稣没有求过这句东西的 OK。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其实正是父神成就耶稣的祷告。耶稣之前祷一个告，什么告？在克西马尼他说不要按我的旨意，要按你的旨意。所以在人看来，因为人急嘛啊，看来好像没发生啊，对吧？人的心意是跳下来是最好啊，但上帝说 No， 我在做我的心意，我在成就我儿子的祈求。我的儿子求说让我按你的心意死去，让你的名得荣耀。所以你就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错觉，上帝没有停止一天的，一秒都没有，好吗？啊，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不一样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不会好像对一个不理会你的人的那种心态，讲了又讲，也不管我，这样你不会的。其实他有他的时候。那大卫呢？饶恕我了啊，我今天有点啰嗦啊，不过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大卫呢，他这样子求，其实我还是要做一个区别啊，但是他是我们一个好的祷告榜样啊。大卫这样子求呢，其实他还明确一点，我意思说他这样祷告还有一点道理，比我们有道理。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大卫所求的东西啊，是上帝应许他的。你们看大卫常常求，他求什么？他求上帝救他脱离敌人啊，他求上帝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可以做王啊，对不对？他求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大卫过惯好日子啊？他觉得在旷野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在王宫太舒服了，出来一点点就受不了。不是，大卫是从小在野外长大的牧童来的。圣经说大卫救羊群脱离狮子跟熊，狮子的口，熊的掌。所以大卫不是过惯舒服生活的人来的。OK， 连大卫跟上帝求说让我可以脱离苦难，一点都不是他不舒服。是什么原因呢？就大卫还在做小孩的时候，上帝已经让撒母耳来跟大卫说什么？说你是我拣选的君王。所以大卫知道他不会死在旷野，因为他被神拣选做君王。大卫永远知道他不会死在扫罗的手或是腓力斯人的手，因为上帝已经明明跟他说这件事，他知道他是弥赛亚的先祖，他是基督的预表。那大卫有这种的，我们说资本啊，他知道，清楚知道。他如果急一点，我们也说他有资格了，对不对？因为他说：“哎，上帝，你讲好我给我做王了吗？对不对？你现在还让我在旷野还要搞个二十年，还不让我回去吗？”啊，还有点道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其实圣经明讲了，是不是我们要做王？没有啊。是不是讲你一定要住得好？没有啊。是不是讲你一定要永远没有生病？也没有啊。圣经明说的是什么呢？圣经明说给我们的是他要救我们，对吧？他要让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要使天国做我们的产业。这个是圣经明讲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你朝这个方向祷告，我可以相当肯定你常常都不觉得慢慢来的。 OK，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慢慢来，我在前面说是我们心急，或是我们所讲的跟上帝的心意有冲突了。 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求赦免，弟兄姐妹，你们试过真的是谦卑在神面前说，上帝你不救我，我死了，我相当肯定立刻你就感受到平安。只是那时如果你是假心假意啊，没有真诚，当然大卫说心注重罪孽，上帝不听，我也明白，然后以前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是吧？所以我一直说上帝从来没有慢慢来，特别是那些他讲明的事情，你感觉到快到你都反应不过来，那种的平安，那种的赦免，你好像还在等他已经到了。好了，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多的哈，其实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吧？所以我们有时觉得上帝慢慢来没有听，其实不是因为你求赦免上帝没有听，我想你如果求赦免，上帝很快就回答你。有时上帝没有真的是回应我们的，是我们生活上的啊，我们遇到的身体上的这些需要。但是其实这两种需要耶稣在圣经里面也安慰过我们。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吃吃喝喝的你们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天父怎么样已经知道了，不是吗？你们没有读过这句话吗？我们讲过的啊。人如果身体受苦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害怕，因为父神不许可的话，一根的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那耶稣给答案了，因为我们可能跟上帝说啊啦是啦，你要救我，你要赦免我，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每天的这个米啊油啊盐啊茶啊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耶稣马上一句话说，天父知道啊，我生病会不会死啊？耶稣说你头发掉不掉都是他管的，你还要问吗？好，那其实基督一早就把这两个讲出来。当然我们不要误解啊，不要以为耶稣这样讲就说我们不用祷告，不是啊，因为在主导文里面耶稣也要我们围着每天的用食祷告啊。你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你们听过那个比喻啊，就是耶稣用一个不义的官，这样一个寡妇老是去跟那个官说为我伸冤，那个官不理他，后来这个官还是给他伸冤，对不对？你看那段经文耶稣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所以其实耶稣不是说不要祷告，耶稣说要祷告，耶稣只是说我们不要心急以为上帝慢慢来，我们不要过度忧愁以为上帝拖延是因为他帮不了你，我们不要害怕以为天父好像丢弃了我们做他的孩子。这个是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告诉你说你的柴米油盐天父都知道，他不是说不用求，他是说不要急，他是说不要怕而且不要担忧。所以基督其实是要我们祷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有祷告，只有亲近神，只有祈求他心意，你才能够脱离过于心急过于担忧过于害怕的陷阱。我的意思是说，通常那些抱怨说神慢慢来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祷告而感觉到神慢慢来，而是他们是不祷告所以他们感觉到神慢慢来。你常祷告的人呢，你不会感觉上帝慢慢来的，因为在祷告里头你就亲近他的时候啊，你就感受到他的心意，你就知道这不是慢慢来，对不对？所以我又说回去了，大卫的急，他跟上帝说速速救我回应我，不是上帝的一种坏习惯，不是。而且大卫正好做对了，他就是用祷告来克服了这种的错觉，以致他不会过于心急而信心软弱下来。好吗？啊，你说还没讲到第三节，后面很快的，放心啊。来，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啊。这句话很聪明啊，很多人的这个书签上面就放这个，因为我们都鼓励人早上起来灵修祷告啊。但是这个早晨呢啊，不是在指这个圣殿就是每天献祭的规则啊。这个早晨如果要解释的比较一般的话呢，他实际上在讲大卫，他说我每一天一醒来心里面第一件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就是向你来陈明我的需要啊。他意思说 我遇到很多的痛苦，魔鬼也一直在引诱我，试探我，左摆右摆的。但是他说，我每天一起来，只要我眼睛一打开，背一掀开，我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单单到你的面前，告诉你我的需要，因为这就让我这一天不会觉得你慢慢来。你如果真的那么祷告，你就知道其实啊，很多可能我们在属灵操练上啊，很多的这种感受是错觉来的，或者是试探的。上帝不务实，他也不务实的啊。那他说，如果我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我第一件事就向你陈明我所需要的。他说我要警醒，那警醒这个也包括了一个人的盼望、忍耐跟他的情绪啊。我意思是说，警醒呢，是当一个人把重担卸给神之后，他不是说好了我交给你我就去睡觉了。大卫把苦难重担交给神之后呢，他就好像一个士兵一样，很警醒的在那边等上帝怎么回应他。所以这个警醒好像守望台一样啊，他在上面就看救兵来了没有，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们因为祷告啊而致使了我们那个错觉啊，就是你的心急会让你觉得神拖延啊，但是你的祷告呢，就让你有忍耐，在盼望中啊，能够等候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越急越苦，你越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才是答案，因为上帝在，因为上帝在管啊。好了，我快点讲下面了。四到六节呢，大卫开始说他谁在欺负他了啊？我们读一下这些坏蛋是谁啊？他说：“因为你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憎恶，憎恶哈。他说大卫哈，他说这些坏人啊，越猖狂，他就知道上帝越快要审判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本性是公平跟正直的。你信吗？有时我们因为坏人越猖狂，我们就害怕起来，对不对？那大卫就说啊，到了，到了，到了，他越坏就表示要来了啊，上帝要打下来了。所以他很深信上帝必定最终要制止这些作恶的人，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他做审判官的职责，现在他都没有放弃，不是以后啊。啊，现在上帝说哦，我不做了啊，先交给别人做，以后我再来审判世界。你看圣经有多少犯罪的人、得罪神的人，当场就被神所击毙，就是击打就死去了，不是吗？上帝有没有说啊，你们每个坏人都吃到一百岁再死？没有啊。西利不是连虫都咬死他了，而且圣经还记载是上帝吩咐的。你怎么说上帝没有掌管呢？上帝每一个时刻，虽然有时我们看见一些人很猖狂啊，但实际上是又是你的错觉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啦，就是法庭。有没有发现我有时候看电视会看那种啊法庭的那些也不叫电影啊，就是一些纪录片啊。你会看到一些美国的法庭就有什么陪审员啊什么一大堆，连中间就有两个，一个辩护律师一个指控官，在那边骂来骂去骂来骂去。你当中最没有讲话的是谁啊？法官。我觉得不知道他是睡觉很累的样子，那头发又这样啊，就让你坐在那边，有时就敲一下说啊安静啊，就这样。那你想法官其实是公平的代表了啊，他在审案的时候他是沉默的，对不对？连那些坏蛋在法庭的时候是最大声的，因为他要很用大声来辩护嘛，所以这些坏蛋就会在法庭上用很强烈的这种辩词啊，来做假见证，来伤害别人，对不对？那法官静静的时候，其实法官还让人有机会什么悔改的，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在法庭上面，法官还没讲话，你在那边说：“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太对哦，啊，当时我也有一点犯错哦，啊，请法官等一下判案的时候啊，考虑一下我啊。”哎，可能他会考虑你哦，对不对？因为他还在沉默，他还在看， 但是这些作恶的人不会的，他看到法官很安静，他就越大声越大声啊，他做的越凶，是吧？所以最后呢，当法官听完全部之后，他说：“哼，这个家伙不但之前做坏，现在还做坏，罪加一等，多两条罪给他。”有时候我们看到恶人很凶猛的时候，我们的错觉就是好像上帝放假，上帝没有放假，他在等啊。讲完了没有啊？我多两年给你啊，多关十年啊，你这个家伙啊，就死不认罪，我多关你二十年啊。上帝会审判的啊，所以在我们一般啊基督徒一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啊就是会有这种大卫的经历，就是我们不常看见上帝马上介入我们的痛苦，对不对？不常，有时啊，但是不常。但是当我们没有看见上帝马上介入的时候，最少像这里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上帝要让这些恶人显出他们没有显出的邪恶，就是他们要里面还有东西，上帝让他讲出来。第二呢，他是让你跟我呢，在他还没讲话之前，你最好先认罪，因为法官他可以讲，讲啊，你很得意说啊，对，他很坏。法官讲完他会转过来，他说：“至于你呢，我发现你犯了三个错误。”所以你最好在法官还没有判案之前，你跟法官说一二三，这个是我的责任，我请你轻判，因为这是我的无知。所以有时上帝没有说话，一方面是为了恶人显出他们的罪来，但也是为了我们有机会可以谦卑悔改认罪，以致我们不被归到他们那里去嘛。 OK， 所以一切学习哈敬虔的人呢，就应该在苦难当中有忍耐，将我们的心思提升到上帝的宝座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虽然你不在法庭，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法官在，他没有发生事情，不是他睡觉，他在听这个法庭，这严肃的法庭还在。我们相信上帝的本性没有改变，他的本这个职分呢，他的 office 啊，就是审判官的职分也没有改变，好吗？啊，这是我们才能够安慰啊，不然你怎么讲啊？人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得着啊，除非你把你的眼光、心思提到天上啊。那我下面有一段经文，其实我是从帖撒罗尼迦抄出来啊，我读给你们听，你们看词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到七节的上半节啊，保罗怎么跟着教会说？他说：“神赐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就为这个教会夸口。他说都因你们很有才华，不是；都因你们很会唱歌，也不是。他说什么？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就存忍耐跟信心。就是当坏人在那边很凶猛的喊叫的时候呢。”这些教会的人呢，还存着对法官的信心，对不对？他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看到没有？他说：“基督徒进天国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呱呱叫的啊！你们为这国受苦啊，就是为了天国啊，就是啊而受这些。”不义的人 的迫害，他说神既是公义的，他必将患难就是报应在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审判官没有睡觉的，最后这个人对你的一切的诬告都要回到他自己身上，他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是吧？在圣经里面写的啊，所以我们受苦不是上帝不在，不是上帝不管我们啊，他按着他的名义，他在等候他的时间啊。所以上帝允许恶者啊，有时啊这些作恶的人啊，环境啊病痛啊成为我们受苦的静音啊。但是上帝跟魔鬼是没有合作关系的，你绝对放心啊。就是上帝用撒旦来给我们受苦呢，撒旦不能够有薪水的，没有功劳的啊。撒旦要害你是因为他恨耶稣，上帝要管教你是因为他管教他收纳的儿女，是完全两件事情来的，所以不可能他们是合作的，只是我们知道最终上帝一定 他的旨意一定胜过撒旦的意图。所以撒旦要杀你，上帝要让你得永生。所以这两者当中，我们从圣经知道最后上帝一定得胜，好吗？啊，所以让我们不会给撒旦每次在试探啊，就是在苦难里面被试探，我们要去报仇啊。啊，你看大卫那样苦的时候呢，他没有自己用刀啊，有几次啊，他可以就把扫罗杀掉。几乎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出来，上帝都把扫罗交给他了，是吧？扫罗不是在山洞里面啊，就是上厕所。哪里知道这厕所一点都不安全，因为后面就是大卫藏身的地方。在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其实你怎么打仗啊，如果你的敌人拿着刀来，你就肯定就完了，是吧？有一次还在睡觉啊，大卫还可以拿他的水瓶出来。但是他的仆人就很不明白，跟大卫说，杀他他是恶的，上帝立你做王啊，有应许在先，不用怕。那么大卫还要说一句话，说我不能杀神所高的。所以上大卫说，我要等上帝自己结束他的生命，他才上去那个宝座。那你想大卫在这些苦难里，他的祷告不是因为他无能为力了，他在跟神说，上帝啊，救救我。他是可以用他的手，他是勇士，把一切他失去的抢回来。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公义在上帝那里，他不能做报复的。啊，报复为什么邪恶呢？不是因为我们人呢不能够做一些违背的事，当然这是错了啊。但是报复的邪恶是在哪里呢？报复的邪恶是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诫命，报复的邪恶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你知道吗？上帝说要爱你的仇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讲报复，讲的是道德，好像上道德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彼此相报，什么冤冤何时了？就是说我杀你，你杀我啊，连明天杀父仇人去杀掉你，连你后来你说你杀我爸，我又杀掉你啊，就不要这样啦，我们彼此饶恕啊，我们就过一个平安的社会。你们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这种道德课吗？不是，报复是违背神的诫命，而且我们人没有不曾被上帝交托做那个公义的审判官。所以大卫很明白，就算他很有权利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操练的啊。有时你不能够放下的时候，我想你在祷告里面，上帝就改变了你的心，让你不再去恨人，让你也不再想要用你的公义来做审判官啊。我们继续念了第七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那他前面说的是那些坏人，对吗？他说那些坏人怎么样啊，那些坏人就从心里面邪恶，是违背神的本性。因为他反过来讲，我质疑我，哇，好像很骄傲，讲我怎么样，我多好啊，我可以。没有，你看他说我可以进到你圣所是因为我很厉害吗？没有，我凭什么？我凭你的慈爱。所以上大卫不是无知啊，他不是对自己的罪无知，觉得哦，我当然是啦，我是爱主的人嘛，所以我一定可以进圣殿。没有没有，他知道他的德行没有比别人多。 OK， 他能够被上帝所眷顾，完全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那这一点也是我很感叹的，当然是信主久了之后啦，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反省啊，就是我发现，但我自己也在不断的提醒，也提醒弟兄姐妹了，就是往往呢信主的久的人呢，就会慢慢时间久啊，就会给自己穿上一个宗教的外衣啊，你就开始忘记了那衣服里面的那个人啊，还是可以毁灭世界七次的那个罪人。就是有时我们真的是不大记得我们是会做坏事的。有时候我在台上，我跟一个讲座啊，然后我就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就说 我好像跟他们说，我们每一天都很软弱啊，常常没有讨神的喜悦，我们很多决定都没有寻求他的心意。我大概是讲一坨这样的话了哈。然后我讲完了，就有一个人走来前面，他就把我这些话写在纸上，他就问我，他说你这番话，我可以不可以用谦卑来理解？我看着他，我说你信主多久？哦，30几年了。啊，我说你听我讲，这就是现在。我说这就是我在讲我的现在。啊，他不相信，他看了，不可能。我说现在，我说你对你自己怎么看？不可能，不可能。我是差点想要把他那个宗教外衣，我说你看看里面，你那个丑陋的自己可以把地球炸掉7次的，你忘了，70次都可以。就说有时我们可能很多宗教的，就是好像查经班啊、祷告会啊，是吧？从主力崇拜啊、灵修啊，人就占据了，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些时间，人就让我们可能有了这些，人我们就开始觉得其他就不是很重要去寻求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些标志性的东西。所以我简单啦，因为那天我跟他对话比较长啊，不过我就简单，后来我就看他，我就有点想捉弄他，当然不，他是弟兄啊，当然姐妹我就不敢回答他，叫他去找心意哈。他是弟兄，一个算是跟我比我小了哈，所以我就可以当他弟弟来讲。我说哎，我说是这样的，我说好像呢，啊，我这个有点编造啊，因为我想吓他。我说每天呢，啊，我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啊，就睡觉嘛哈，啊，就有说哎，好起来了，啊，这不是我太太啊，就是该做的事啊，哎，起来了，时间到了。哎呀，不要啦，对吧？搞错，昨天啊才从活泉回来，5个钟去5个钟回，够累啦，对，再睡一下吧。那你看，我就再睡了，对吧 ？OK， 一次了。后来起来了，可能去上班了啊，去上班啊，走过，哎，看到一个人，哇，搞错，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啊？也有声音说，去啊，去跟他打招呼啊，不要啦。昨天在教会才看到他，不要这样，就不要轻易人家觉得你有意图的。明天啊，有机会再找他，啊，你又走过去了，对不对？又错过一次，可能回到办公室啊，上网啊，这样，不要看这个信息，不要看啊，这个人讲的东西不好，没事，看看罢了，不会做的，看他最近做什么嘛，对不对？看，花个半小时看他的 Facebook， 看完了是吧？但我没有啊，我没有 Facebook 啊，哎，看完了，上帝说。不要回啊，这样狂好像只有他最快的，我也有嘛，你赢谁了，又发生了，对吧？上帝说这个消息不要看，哎呀，这是我喜欢的明星，怎么又离婚了，我要去看一下他发生什么事，也去看了。我开玩笑，你明白吗？去餐馆，上帝说不要吃这个啦，你吃很多了，哎呦，最近都已经瘦了0.05公斤，可以啦，没关系，我故意的，你明白吗？你敢说你 OK？ 我们常以为我们是做一些大事啊，哦，去非洲为主献身啊，给土人吃掉爱主。OK， 你慢慢等，没有这一天的啊，土人也不想吃你。我们常以为这种叫做顺服神，孩子啊，顺服神是每一刻的。你到了晚上，我跟这个弟兄说，我每次到晚上，我看我的那个。report card 我的那个成绩表，我都想跳海，因为我会发现今天我有很多，那对该预备奖章我预备完了，活泉的祷告会我又参加了啊，这些都是 checkpoint 啊，但是细节中心一拉呢，没有做的很多啊，而且是不做的，对不对？就是那个网站你点进去的，上帝说 no， 你点扣一分，叫你不要吃猪肉，点扣一分。我意思说你明白了吗？信主久的人呢，就是常常以为我只要做大的东西，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上帝喜悦的是每时刻的顺服，每时刻的顺服。所以这个骄傲，这个自满，会让我们常以为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罪，还有谁比我们好，好吗？我们这样热心侍奉神，你诚实地问你自己，你每一天下来， 你违背你不顺从的有多少。好像做爸爸的啊，我以前跟一个爸爸也谈过啊，他也很感，他儿子是很出色了啊，就什么钢琴冠军啊之类之类的。你问他怎么样，很高兴嘛？他说蛮担心的。说为什么？他说这儿子哦，其实不听话的。意思说，我们做儿子的，有时候我们以为呢，我们平常爸说啊吃雪糕，我们就吃蛋糕啊；爸说吃蛋糕，我们就吃别的啊。我们总觉得我们比较聪明。哎，老人家担心什么呢？你什么年代搞错啊？是啊，我们总是觉得其实这个叫不顺从。 OK， 那你在这些事情上你就觉得不需要听是吧？你偶尔呢你拿一个奖牌回来，你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拿了什么冠军回来，最高兴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的父母，是谁啊？是你的钢琴老师，因为觉得哦，我的这个学校又多了一颗星。因为他才管你顺不顺服，他只管你有没有本事，对吧？做父母的怎么会高兴呢？因为他心里说，这样不听话孩子啊，以后怎么办？对吧？哎，孩子不要拿出去玩，要不用怕的，我去玩啊，出去嘣，后来拿进来已经烧焦了啊，在那边傻笑。好了，你做爸爸怎么样？你不是跟他好了，没事吧？没事啊，孩子都知道的，你知道吗？他跟你傻笑，你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他的那个不顺服啊，就让父母的心一直往下沉，就知道有一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因为你可以拿第一名、拿第二名、拿奖牌、拿奖金，可以让他们高兴的。上帝也是这样的，上帝要的不是你有一天去做牧师，带1000个人信耶稣，他是要你每一天，他叫你起来的时候起来，他叫你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去安慰人。如果这样一个点不要开 Facebook 一天你都不想，你也不能够顺服，你认为你能够什么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啊？我想很难的，对吗？所以我是讲远了，不过 anyway 你们也习惯了没关系啊。讲回来，我是说其实我是看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啊，的确大卫没有无知啊。大卫是很有本钱，可以觉得他是理所当然啊，可以进上帝的圣殿。但大卫永远知道他只是一个牧童，他不是生在王族的家，他被神所眷顾而成为王啊。所以他说一切啊，我进入你的圣所，你的居所，在你的圣殿中下拜，都是你的恩典，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常记得啊，你要讨上帝的喜欢呢，不是叫你做大事，顺服，而且你的顺服是每一天的。到了晚上，你问你自己，有几个你 fail 的？啊 ，OK， 上帝看的是每一天啊，他喜欢你也是因为你时时刻刻都顺从他啊。好了，所以我简单说回来了啊，这里我要结束了，就是这里说大卫啊，他明白了啊，上帝拯救他脱离苦难。拣选他啊，做上帝的子民的目的，其实最后是让他可以在圣殿中真诚的敬拜他，可以荣耀他啊。当然，世界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啊。只有神所拣选的儿女有这个信心，可以真的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所以，当我们经历了啊上帝的赦免了，其实我想你就更能够乐意的啊把自己献上，也更能够真诚的啊向他来啊感谢。OK， 好。快点了，第八节啊，简单的，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前面正直。所以这跟前面相似了啊，就是大卫基于这一点，他跟上帝说，我的仇敌很多在我身边，但是你给我一条直路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吧，对不对？你旁边都是敌人，你跟上帝说给我有一条直路可以出去，这原文的意思啊，他好像跟上帝说让我可以直直走出去。啊，这正直不是说他的性格啊，是说他可以啊有一个平坦的路走出去，所以是超过了人眼睛所能够判断的。但是这个是上大卫在神面前他所谓上帝的恩典的意思啊，他真的是相信他没有靠自己的，他没有办法凭他自己的功劳能够得到平坦的路，除非是上帝向他来施慈爱施怜悯啊。那第九节。他有一点重复前面讲的，他说因为这些是坏人，他说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心里充满邪恶，他们的喉咙是 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赞美人啊。你说，哎，前面讲过，对他讲过了，但是他这里又更好像前面没有那么详细啊，他这里好像有点把他们外在跟内在的邪恶都形容了出来啊。其实他讲的这些人是犹太人哦 ，OK， 不是一般的外邦人啊，就是当时在圣殿的犹太人的以色列人，懂律法的啊。这些人呢，大卫说他们是邪恶的啊，指着他们的心没有诚实啊，他们常常用谎言来遮盖自己。当然了啊，你需要讲骗话，是因为你有东西要遮盖嘛啊。他又说他们心里面是那种敞开的坟墓，意思说他们有无止境要害人的欲望，很可怕啊。所以他们常需要骗人，让人来上当。所以大卫说的这些人，我在强调啊，不是拜其他宗教啊、邪教啊，不是，他们是在耶路撒冷跟大家一起敬拜的人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啊，我们不要只是在外表上啊就是做信徒啊。我们或许被包括啊，在里头我们需要悔改啊。所以罗马书呢如果你们熟悉罗马书，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就用了这段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三节，保罗就直接拿这个经文来指犹太人，也来指外邦人。这段经文就出现在罗马书，用来形容世人都犯了罪啊。所以他主要说，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懂律法的，不懂律法的外邦人，其实心里面都严重的自爱，人爱自己，所以就拒绝爱上帝。当你不爱上帝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爱人，所以你只能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而伤害别人。怎样？我们要知道，人的邪恶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你不是魔鬼啊，啊。魔鬼是你说他犯罪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是邪恶的。但人呢，很多时候我们人犯罪，我们去偷东西、抢人家的东西、伤害人，其实他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哦，因为我很喜欢邪恶，不是，很多原因是人自爱啊。我们以为自爱只是一个很个人的性格问题，不是，自爱导致人不爱神，不爱神的时候就导致人的罪就泛滥了。啊，所以保罗要讲的这些人，其实他根源是他们爱自己而拒绝了上帝的话，好吗？啊，好，快点啦，来十节啊，我们读一下。他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啊，所以他们背叛了你，表示这些人本来应该是上帝的子民，对不对？他们应该在上帝的国里面，但是最后他们被上帝赶出去。所以大卫跟上帝求说，你做审判官，我不做啊！你向这些作恶的人行你审判的事。所以当大卫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看啊，他求什么？他求上帝撤走，他没有说上帝啊，你让他们做生意失败，让他们的钱全部给虫咬掉，没有啊。大卫说，你让他们的这个约束的恩典被撤掉。我再说一次啊，上帝很多时候他审判你的邻居，或是审判那些作恶的坏人呢，不是从天上降火烧掉他的厂、烧掉他的车 ，OK， 而是让他们越来越有钱、越来越丰富。为什么？上帝收回了约束人的恩典，所以这些人呢，一没有这个恩典约束他，人就狂妄起来。对吧？他就越来越有钱，他觉得你看我什么东西不能做的，所以他们就不再进钱了。当他们越狂妄的时候呢，魔鬼开始就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建议，对吧？本来他不敢做的啊，哎，明天去谋杀总统哦，哎，可以哦，这个也可以做啊，他什么都敢做了，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以前他当然觉得不可以，这个太难了，对吧？为什么？因为上帝收掉了人的约束心，没有的时候，撒旦一切的建议就成为他们所想所思的啊，所以他们就会从口里讲的、心里想的、做的一些事情都是抵挡上帝的，对，狂妄的做一切所要做的事情啊。这也是我很感慨的，就是有时候我看年轻人啊现在的年轻人就有一点让我有点担忧，就是有时我跟那些，特别是好像我去加拿大， 我已经在讲了，那我离开之前我是做少年事广安迦南这样的，就是跟小孩，就是也不是叫小孩啦，就是八九岁十岁这样的啊，这些少年人就是我做他们的导师啊，啊跟他们一起上主日学啊，少年团啊 ，OK， 所以跟他们一在一起一段时间熟了啊。哎，我现在离开十几年啊，我回去啊，这孩子的父母有时还是会叫他们的孩子来找我谈谈，因为我们还是认识嘛。哎，都蛮不是太好的经历了啊。就是这些孩子虽然还算是尊重了啊，就啊看到我也会打招呼什么什么的。但跟他们讲信仰的时候，其实都感觉到一个特点，就是很自信，很自信。我觉得很奇怪啊，自信什么？但是他们说话的方法，就是好像觉得不需要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还可以，还是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的爸妈我说：“哎，这个小怪物谁养的？怎么会养成这个样子？你不在家会长大的吗？”你们两个是执事了，怎么会养这样的孩子出来？那么自信，就觉得啊可以啊啊！你看他也不跟你讲上帝不存在啊，他就跟你说啊都好啊，都可以啊，就觉得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啊，现在状况很好，不需要考虑这些啊什么什么。自信，很多父母我当然明白，我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出来啊，你们四十几岁，很紧张。怕孩子，因为是移民嘛，啊，怕孩子给同学笑，啊，就一直给孩子自信心，哦，不要给人家看低你哦，要努力。那这个毒针打下去啊，这个孩子以后长大，自信都是父母给的，你知道吗？好什么好？哦，我是沃特鲁来的，沃特鲁了不起啊，哦，名校，啊，你问清华啦，名校，名校是什么？就是一个名字，叫名校，有名的学校，就是那些。彼此认同的人给的名字叫名校，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啊，我只要挤进去一些大学什么之后呢，啊，我就是这个档次的人啊，什么这些自信，原来都是基督徒给的，给孩子的，你知道吗？哎，你以为给了他，他在社会被人认同，但是你知道你给了他之后，他竟然拒绝了救恩。你很后悔，可能说我当时就早应该把你留在中国，给你在这边吃苦一点，给你跟人家一样，可能你还会谦卑一点。现在拿不下来了，他爱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对，还有我们一个弟兄啊，他的亲戚生病啊，去劝他，你看说要信耶稣啊，啊要依靠主。既然这个也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说什么？哦。我宁可信医生都不要信上帝，啊，是吧？我说你傻的，医生都不信自己，你还信他？你们做医生的人知道的，医生不会信自己的，因为医生知道病太厉害了，病毒太厉害，根本管不了啊。医生都不自信，病人却信医生，你这个相信有价值，但是这种自信谁给的？有时候我们就很惋惜，有时就是忽略啊。撒旦其实很高兴，当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父母开始上帝收回这个约束性的时候，他就一直给他们建立许多许多，最后会让他们被上帝审判的事情。撒旦不会取你的命的，因为他不允许取你。如果他允许，他早就取你。啊，我不要跟你们开玩笑，你知道，如果上帝把地球交给撒旦一秒，你知道撒旦会用半秒。他肯定要在半秒先毁地球一次，因为他再用半秒来再毁第二次，因为他生怕毁不够彻底。你说撒旦很可爱吗？不可爱的，是吧？他如果能够取你的命，你早就不在了。就是上帝说不能够，撒旦不能碰你。好啊，撒旦说好，我不取他的命，但是我让他做跟我一样的事，以后你审判的时候，你也会审判他。所以很多人是行了撒旦所行的。而灭亡的，对，当然我们不是说撒旦杀他了啊，那这些也是在圣经里面常给我们看见了，就是圣经常用啊这些的方式，就看出上帝啊，有时他很有智慧啊，他没有马上啊介入一些东西啊，他没有马上让这些作恶的人马上跌倒啊，显出他们的愚昧，有时上帝甚至让他们还继续发怒一阵子，其实呢。
最后呢是显出了他们的忘恩，连再把他们赶出去天国的。 OK， 所以一个人陷入了傲慢之后呢，啊，其实就是他往，你可以说如果上帝不介入的话，他就是往地狱冲了。因为他的每一个建议，就撒旦给他的每一个建议呢，都是给他带来最后上帝要灭他性命 的事情来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说上帝怜悯啊，他有时给我们身边的人一些的痛苦管教，其实的确是挽回了他们继续冲向毁灭的，或是继续相信魔鬼的话，或是世界人的话的，啊，一个男主，啊 ，OK， 那鼓励大家了啊，就是啊，我们不要灰心啊，就是为家人祷告啊，当然很多啊，年轻人啊，父母啊，一些孩子啊，就会说啊，都是牧师不好啊，以前我们生孩子，牧师也不跟我们讲啊，你现在跟我们讲也没有用啊，太迟了，你看孩子这样大，你看都是教会不好，也总是这样怪哈，啊。那我就跟他们说不会啦啊，你看我现在一直讲，其实教会还是一样的嘛，是吧？你看那些父母听了，哎，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啊？所以对啦，教会是需要讲啊，但是其实你知道不是只是讲的原因啊，是人的骄傲，对不对？所以你自己要注意啊，盼望也上帝接着我们啊，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的一个敬虔啊，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以前有犯错的地方，求主使用我们。啊，有机会啊，就是修正啊，啊这些的错误 啊，所以作为当时那些人呢，啊，他们心中是傲慢啊，这些抵挡大卫的人呢，啊他们可能表面上是去圣殿的，啊，是有品德的，但是内心呢，他们因为骄傲，他们是不屑去守上帝的这个爱人如己的诫命，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对那些有权势的人当然是奉承啊，这叫聪明人他们就爱慕了。你看到这些软弱的，好像大卫当时就看起来就是被流放的啊，这个失败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个叫简单人啊，不需要管啊。所以他们对大卫的迫害根本是超过了，就是不只是违背律法，就违背了本性，就是人都不应该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是大卫的弟兄来的，是吧？出卖大卫到那个地步，讲谎言到那个地步，是已经超过了做人可以做的东西。但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已经是很弱的嘛。那有时候我们会对那些弱者觉得没人管，对不对？好像欺负他也没关系的吧，因为他没能力嘛。所以这些人就以为软弱人、简单人呢是不被神管的。都被神看顾的，万万没想到上帝说我在他们的身边，我把他们放在你的左右，是要考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行我的律法，对吧？我说我行，我爱如己，你看我爱的都是王帝，我爱的都是能够对我好的人，上帝说那我考的是你这个你看不起的人啊，哦，不要了，欺负他也没关系，反正他不会讲话的。上帝说我是无辜的穷人，我是小子中的一个的保护者，我是孤儿寡妇的看顾者，所以上帝宣称自己是那些被人轻看的人的辩护者啊，是因为他把你对那些软弱人的欺负看为是对他自己的攻击，所以大卫知道这一点，那大卫的敌人就错死了，当然他们可能骄傲了啊，他们觉得谁管得了呢？大卫知道，他说好啊，你欺负我，耶和华站在我这边，因为上帝应许他要做我的牧者，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啊这个话不是只是对大卫讲的，啊，因为大卫在当时啊是一个，你可以说好像是一间教会里面少有的真信徒，被神保留啊，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也是上帝保留下来的。所以上帝怎么样在大卫身上有恩典，其实这个应许也是给你，就是给我的。十一十二节就是跟你跟我讲了，我读完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来读完他。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欢喜，时常欢呼，因为你不比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护卫他啊！这里用的是众数，就讲到不单是上帝 爱护大卫，特别爱大卫。如果上帝特别爱大卫，是因为大卫遇到耶稣，今天你是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个爱也是给你的。上帝特别爱你，才拣选你的啊！所以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呢，啊，所以上帝特别保守啊，就是我们的信心啊，能够相信神对我们的怜悯。所以在啊，就经历啊上帝的救恩之后，像这里说，我们就可以存着感恩的心啊，我们的爱主的心就被激发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审判官。他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啊！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他们是义人呢、啊，其实这里说的义人不是他们行为特好啊，而是因为他们白白被上帝称义的，所以上帝一生呢、啊，让他们一生一世都被他的恩典包起来。这里说好像什么？好像盾牌一样，很奇妙啊，对不对？上帝说啊，为什么要盾牌啊？因为魔鬼一直射箭嘛、啊，对不对？魔鬼射怎么样射箭呢、啊？魔鬼有火箭吗？这个以弗所书说的嘛，这火箭我要灭他了啊！不是，魔鬼的火箭很多时候是被理解为魔鬼对我们的控告。OK， 意思说呢，每一天魔鬼都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啊，保罗、彼得、约翰，好啊，我认输了，他们我不搞了，他们算是忠心啊，但是不行啊，这个不行，阿华不行，不行，你不能救这个样的人啊，太差劲了！你看昨天他做了什么？”但阿华可能是你跟我了啊！你知道我们在地上、天上天天这个家伙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一直说：“哎呀，好了好了，过去死去的牧师长老，好了好了，他们上帝堂算了，我也不想讲他们啊，就两个给他去。”那这个不行。你看他刚才又说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他做了什么？所以天上有一个控告者，一直射火箭的。嗯，但是这里说什么？上帝的慈爱是我们的盾牌，不是一次啊。一生的，一直包围我们。意思说，每一次当魔鬼说阿华不好的时候，这阿华是你跟我了啊？上帝讲什么？上帝说没有，他很可爱。没有嘛？上帝不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确是做错事了、啊。魔鬼没有办法做我说我们没有做的。上帝说你乱说话就算了。魔鬼控告的是真的，问题是说上帝没有说我们做的对，但是每一次这个盾牌呢？是怜悯的盾牌，意思说耶稣基督说是他们不对，他们不好，但是我已经为他们受死。所以每一次基督都用他的代赎成为我们的盾牌，因为他在父的面前为我们求赦免。魔鬼在讲得多，耶稣说熟又怎么样，我的宝血遮盖了，然后他就说好吧，后会有期，他又下来了，他又在找，又看不顺眼，又上帝说你看又来了，耶稣说我已经为他祷告了。所以这些人是大卫，这些人就是我们啊。当然我讲那么多，我也是希望说也不是给你打麻醉药啊，就让你觉得自己特好，不是啊，我说希望你们明白吗？这些都在祷告里面才实现的，你不祷告这些都是白讲的。我刚才讲那么多，就是跟你看 Disneyland 的卡通差不多一样，你要在祷告里面经历这一些的话，就是你祷告里头你明白上帝的恩惠保护你，你相信上帝慈爱的护理，你相信天父永不止息的赦免，你有只能在祷告里，不是在看书，不是在理性的。 OK， 当你感受到那两句话，好像上帝跟你说我赦免你，给你，这就是你的灵命，这也就是你走天路的勇气，好吗？好，但愿我们读诗篇，当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讲啊，我很久以后可能再讲啊。但是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啊，能够啊让诗篇更激励我们啊，也成为我们抵挡世界、抵挡软弱、抵挡试探的啊一个。啊，一个根据，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啊。诗篇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在你面前啊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啊，你给我们这个恩惠啊。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啊在软弱当中，我们迷失啊，因为我们的心急，我们常常以为啊你远离了我们啊，因为我们啊被苦难所压迫啊，我们的情感。可能就催促我们去抱怨你， 但是主啊，我们看见大卫他也在同样的情况，但是主你却让他的情感没有超过他所应该发挥的，他只是单单来到你面前向你哭求，因为他知道你靠近他，他知道你爱护他，他知道你给他的应许没有落空。所以我们今天也在你面前，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也享有了这样的福分。我就求助你在弟兄姐妹的每个人的心里面给我们再次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以致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向你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经历喜乐，经历痛苦，我们经历上帝的安慰，我们也经历到属灵的盼望。主啊，你继续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了，我祷告的时候才想到我又忘了给你们祷告啊。好了，抱歉啊，过节我也唱。